我终于还是按照计划出国交换留学一年。警方的调查终止了，案子为民事纠纷。到了最后，其实是在双方律师努力下不了了之。月英帮我找的那个律师真的挺有办法，让我清清白白无罪脱身，穆家没有纠缠。就像穆振飞说过的那样，他们家没有进行经济赔偿，信里只让我写了一份材料说明事情的经过，证明我和这案子无关，就继续帮我办完交换留学的手续。林子协情况稳定下来，可是仍旧昏迷不醒。医生说他也许需要半个月会醒来，也许永远也不会醒过来。我不知道医院里的费用每天是多少，林家还能够支付多少。林子协家境一直很优越，我想任何父母都不会放弃最后一丝希望，倾家荡产也会让孩子继续活下去。萧山做了很多事情，医院里的一切都是他处理的，林家父母都说
难为这孩子了，
他们已经将萧山视作半个儿子，最后的依靠。林妈妈对我说，
小贤就算死了也是值得的，有萧山这样对他。
他说到死字的时候甚至平静的不再流泪。萧山也非常平静，他对我说，
你先出国去吧，林家这样子，我想即使我和你一起去，你心里也不会安心的。
再说他还有一年毕业，到时候也许林子协已经醒过来，也许林子协永远也不会醒过来。他留在这里是我们两个人的心都心安罢了。月英一直骂我傻，这次他又骂萧山傻，他气呼呼地搓着我的脑门子，我傻呵呵地对他笑着，他更生气了。
喂，我在骂你呢。
我就要走了，好长时间你都不能骂我了，也不能搓我脑门子了。一句话只差把月莹的眼泪都说了下来，他重重捶了我一下。
你为什么总这么讨厌呢？
月莹一直陪我到机场，还有一堆同学，嫌李湘是月莹安排几个男生帮我拎的。我带的东西很多，因为收拾行李的时候月莹老是在我面前念叨，
把这个带上，你用惯了，美国没这个牌子卖的。把这个也带上，省得到时候你去美国人生地不熟，想买一时也找不着。
我觉得我都不是去美国了，而像是去非洲。除了肯定超重的大箱子，我还带了允许随身携带的最大尺寸的小箱子，打算放在机舱的行李架上。萧山也来机场送我，他一直没有和我单独说话，月英跟我直使眼色。我想我和他已经不需要再交谈，我知道他在想些什么，他也知道我在想什么。快到安检时间，每个人都上前来和我拥抱告别，这样的场合大家都变得很大方。班上同学大部分都是开玩笑让我在美国好好干，争取顺手申请到奖学金继续读硕士，大家都祝我好运。我和每一个人拥抱别离在即，我才知道我有多么舍不得。我一直想要离开这里到没有人的地方去，可是到了今天我才知道我自己多么舍不得。我在这个城市三年大学时光给予我的并不只是伤痛，还有许多点点滴滴在日常不动声色地滋生着情绪。我想我终归还是要回来的，不管我怎么样念书，不管我读到什么学位，我想我一定会再回来的。月莹上来拥抱我，在我耳畔说，
找个北欧男朋友吧，超帅的。
我想起来和他一起去逛名牌店的时候，那个有着灰绿眸子的杰克，我忍着眼泪，像杰克那样的，如果真有，我一定替你先留一个。月莹也对着我笑，她的眼睛亮晶晶的，和我一样，有盈盈的泪光。她紧紧握着我的手，我也紧紧握着她的手， 这辈子有月莹做我的朋友，真是我的福气。萧山最后一个上来跟我告别，他用亲的只有我们俩才能听见的声音对我说，
我会永远等你。
我极力极力忍着眼泪，我用尽了整个青春爱着他。
走进有声的世界，聆听最动听的声音，欢迎来到一听网，3w.1095.com。
少年，我一直以为那是我的萧山，命运总是一次次将他从我身边夺走，到了今天，他只能说他会永远等我。也许我们是真的没有缘分，可是谁知道呢？也许在命运的下一个拐角，我们还可以再次相拥。大箱子已经办了托运，我站在安检队的地方，转过身来，彼此挥手。我看到月莹，最后向我挥手；我看到萧山，最后向我挥手；我看到班上同学，最后向我挥手。再见，月莹。再见，萧山。再见，我所有的同学和朋友。
很想知道你近况，我听人说，还不如你对我讲。经过那段遗憾，请你放心，我变得更加坚强。世界不管怎样荒凉，爱过你就不怕孤单。我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现在的我学会了你。